那么聊完了关键球员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个最佳第六人，你们看怎么样？
毫无悬念，
也不能说毫无悬念吧，
至少灌篮高手这里毫无悬念。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共呢是三个球员得到了提名，所以没有荣誉提名了。排名第三是我的第二，两位的第三，马里克芒克。其实这个我觉得你要是让我预测联盟最终怎么颁奖啊，蒙克我觉得第一第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虽然在我们这儿是排到第三。
为什么？
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替补球员，他的这个场均得分实在是非常的足够。那这赛季啊，马里克蒙克是场均 15.4 分，如果你把 NBA 今年所有的球员场均得分排名，马里克芒克是这个只打替补的球员中场均得分最高。其实联盟经常很多时候都是这么排嘛，就是替补球员得分最高的，你球队战绩也不差，对吧？国王现在至少是季后赛边缘，没问题啊，这奖就给你了，非常简单。
对，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这个球员就是一个赛季只打替补，不能打首发，因为很多球队因为伤病的问题是需要把他们的第六人时不时的提上这个主力来打一段时间的。我说他应该是主要的时间或者大部分的时间，
对，绝大多数时间。
对，你其实看这个得分啊，另外一名球员他的得分是超过马里克蒙克的，就是老鹰队的博格达诺维奇，场均 16.8 分。
哎，有道理啊，但是他打了这个29场的首发，有点多。如果他是打了十几场首发，我觉得没问题。29场首发将近30场，赛季结束就是30场，有一些影响他的这个作为最佳第六人的水平。
我觉得他是可以去讨论的，当然他跟蒙克比起来得分可能多一分，但从效率来说还是差了不少，包括对于球队的贡献啊，就是整个球队的战绩来说，老鹰队还是差了不少的。
对，而且我们刚聊到这个关键先生嘛，国王的关键球啊，这个蒙克的戏份可是很多的。
对，这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球不说，
这哥们儿这个赛季啊98分关键球，联盟排名第十，怎么样？
哎，他是不是比福克斯关键球还多啊？
那肯定啊，这联盟排名第十啊，前面的就是 SGA 和字母哥了。
看来今年的国王关键球都是蒙克硬生生从这个关键先生手里抢过来了啊。
那最佳第六人排名第二，其实现在联盟的这个呼声啊好像还挺强的，那就是来自洛杉矶快船队的后卫诺曼鲍威尔。
对，鲍威尔从场均得分来说啊 ,13.9 分，虽然说不是最多啊，但是也排到了所有球员里面的第四名，而且是前五球员里面啊，就是前五的场均得分球员里面啊，他是球队战绩最好的。
而且鲍威尔这个赛季就是虽然说14分可能不是所有替补球员里面最高的，但是他应该是默默的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效率最高的赛季之一，肯定不是最高的，好像之前有类似的，但是这个赛季的效率啊 49% 的投篮命中率， 44% 的三分球命中率，以及 83% 的罚球命中率，确实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替补上来的微波炉球员啊，手感热得发烫。
那么其实说了手感热得发烫啊，这历史上这种微波炉球员很多都是后卫，但是呢今年我们排名的第一的球员有可能要打破这个传统了，那就是来自森林狼的中锋或者前锋纳斯里德。一个作为一个内线球员啊，其实他的打法已经是能内能外了，而且这个抢分的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强。那其实今年里德呢是打了76场比赛，11场首发，那就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替补，场均 13.3 分 ,5.2 个篮板。那其实他的这个作用啊更多是作为一个这个第二阵容的火力输出啊，这个他上场很明显是能给森林狼带来更多的这个能量，而且尤其是在唐斯不在场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执行很多球队划给唐斯的战术，因为他是有跟唐斯一样的这个外线的射程以及得分能力。
对，我觉得他这个战术地位真的是不一般啊，不但是能跑能跳能扣，而且这个三分球啊，这个赛季41%的三分球命中率比库里还高。确实，在很多唐斯的比赛不在的时候，里德的发挥至关重要。我觉得之所以把他排到第一啊，也跟这个他为森林狼带来的这个改变，包括森林狼整体的战绩很有关系。
没错，其实在我看来啊，他跟蒙克甚至鲍威尔基本上是伯仲之间。最终影响我的排名的，看的就是球队的战绩。森林狼是这三个球队中球队战绩最好的，并且也是西部所有球队中战绩最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更愿意啊把票投给纳斯里德。那么接下来再让我们来聊一下最快进步球员。那最快进步球员这个奖项啊，就本来是没有争议的。这阿木最后投票的时候，非要修改一下他的这个投票，就变得有争议了。那先来聊一下荣誉提名啊，这个荣誉提名其实是我们三个人的第三名，是吧？阿木非要搞一个这个第一名的出其不意，才导致这个我们的公认第三变成了荣誉提名，是吧？变成了排名第
虽迟
四。
但到，我只能说，
这个，而且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阿莫，要不你来介绍 一下
对
这个
呀，
荣誉提名吧。
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这我们三个公认的第三名就是来自老鹰队的杰伦·约翰逊，用开花的话来说，就是下赛季全的全明星，以及下赛季老鹰的球队老大。
那为什么这个赛季可以是最佳进步球员呢？
因为上个赛季查无此人，这个赛季大家终于知道，哎，还有个这么一号人物。
这哥们儿上个赛季的数据，用查无此人来说，其实并不夸张，是吧？这个场均5.6分，4个篮板，没了。然后之前一个赛季呢，场均是2.4分，1.2个篮板。所以职业生涯前两年啊，加在一起这90几场比赛，就是这种场均4-5分的存在。如果你不是这个老鹰球迷，如果非老鹰球迷，你不钻研这个 NBA 钻研的非常深啊，这对于你来说是完全一个不存在的球员。但是本赛季目前的这个数据可以说非常的全能了，这场均16.1分，8.7个篮板，3.6个助攻，而且呢，这防守啊也非常的全能，1.2个抢断，0.9个盖帽，然后命中率是50.8%。更关键的，今年的这个三分命中率也上来了，这个三分命中率是35.2%，每场也可以进这个多个三分球。
实至名归。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杰伦·约翰逊这个赛季只打了55场比赛，是不是评不上呀？
最快进步好像应该没有说需要65场吧？
难道不是所有的奖项都需要吗？
哎，好像确实有这个问题。那他满打满算的话，最后也可能只能打个60场比赛了。
对，所以其实从这个硬规则这一点来说，他 out 了。但是他从数据来看的话，如果放在往年，肯定是能拿的。数据大涨了10分以上啊，
不
各
光是
项
数据，
效率。
整体的这个数据都爆炸，
对
包
啊，没
括
错。
球队的定位和地位都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就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你从一个球队，你边缘基本上很多比赛上不了场，上场只是垃圾时间的球员，变成了一个球队可能是未来舰队的核心。现在在吹响倒下的情况下，可能就是球队场上第一、第二好的球员的存在，这是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如果你纯粹说从这个球队地位的变化来看啊，他有可能是今年进步最快的。
对，但是很遗憾啊，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失误，而且呢，也只能把它移到我们的这个观察名单里面了，场次
对
不
呀，所
够。
以没进前三嘛。
是的，
关键就看我这个投票，对吧？有没有水平？
可以挽救
那
我们的这个失误。
我觉得不存在失误吧。最快进步，你要是问我该不该有65场的这个硬限啊，我觉得值得商榷。你肯定不能说
是
只
的。
打个20场比赛，这个样本量非常少，你最后评最快进步，对吧？但是
但是如果你都是以前在 NBA 里面都是实打实的都能打六十多场或者七十场八十场的这种稳定球员了，你何来进步呢？对吧？
那么排名第三，阿木一个人的这个排名第一啊，要不阿木你来介绍吧。
没什么好介绍的呀，从一个不能说查无此人吧，但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兵变成了球队的头号球星，对吧？你这个就是完全的天翻覆地的变化呀，从一个场均十分到场均二十二分，对吧？这样的进步还不能评最快进步，那我请问谁才是能评最快进步的？而且这哥们儿今年应该也是能达到六十五场的。
阿木，这个查无此人用来形容坎普托马斯是不是有些？
我没说查无此人，我说的是默默无闻。
对，默默无闻在我这里至少是不存在的，因为每天都可以听到阿木说他。我们每次去看篮网的比赛也是非常关注这个哥们儿，所以他在我这已经是大名鼎鼎了。
而且你说的这个默默无闻的球员在去年就有连续三场比赛，对，连续三场比赛40加，44分47分43分，然后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又搞了一个46分，所以上个赛季有这样壮举四场40加的球员，你跟我说是默默无闻？
关键是以前的篮网星光熠熠还只能默默无闻，现在的篮网对吧，必须把他抬出来作为球队的门面了，就定球的定位就不一样了呀。对，就最典型的这个最快进步球员，就是把你的这个球队的定位从一个他连之前连微波炉都不是，他连以前只是一个这个
打印机，
打印机对吧？现在变成了头牌，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可以拼的。
我觉得
这是为什么这个赛季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去看过篮网篮球的，
我自己也不想去。
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坎普托马斯数据的上涨完全是时间变多了，角色变多了。
那为什么时间变多数据变多了呢？对不对？这也是因为球队，
但他没有涨球，
觉得他
对吧，就是他去年能干的事情其实今年继续在干，对吧？之前一年已经是可以背靠背靠背的四十加了，今年一样的，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打法，没有任何进步可言。的确，球队地位变高了，时间变多了，但他跟杰伦·约翰逊不一样，对吧？杰伦·约翰逊是我之前的这个打球的方式跟现在打球方式完全不是一个人啊，完全是感觉变化了，这个进步了。凯文·托马斯其实这几年一样是打的一样的风格，一样的变化，这是我觉得是不是数据更好了？是的，但是真正有多少涨球？这是要打疑问。
对，你这个论点我觉得还比较中肯，但是依然吊打你们的第一名。
我们的第一名。而且你要是让我说，对吧，我们虽然我们这是自己颁奖，如果是要预测的话，阿姆你是不是说联盟会把球这个奖项给这个我们的第一名？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对， 我知道你可以不同意，对吧？但是根据现在媒体的论调上来说，这个球员的呼声应该是最高的，
就是因为他所进步啊，就是到达另外高度太高了，就他直接都高到全明星了。
他这个进步是一个质变，就是我们的现在排名里面的二三四名可能都还是处于一个量变积累的一个过程，对吧？你十分到十九分，十分到二十分，涨十分，涨十一分，确实非常夸张的进步，但是并不是没有竞争者。然而第一名啊，他最大的就是生涯首次进入全明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就是翻过另一座山峰了，相当于。
对，而且我们刚刚聊，无论是杰伦·约翰逊或者是坎普·托马斯啊，其实对于整个联盟的版图板块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没有，对对对，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是这个球队球迷，你就自嗨就完了，对吧？你跟隔壁村、隔壁城市的球迷说，人家根本不在乎的。但是呢，就你们聊这个，你们选的这个第一名，可能是有可能要撬动联盟版图的一个潜在的人物。
泰里斯，
我们都跳过，跳过了
第
二
名，给跳过，怎么只讲第一名了？
第二名太惨了，第二名可是上个赛季专门一个大退步为了拿今年的奖项的，都
没有
拿到吗？
对，我们先来聊一下第二名啊。这第二名的球员其实现在联盟的这个呼声也挺高的，
科比怀特。我觉得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其实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说还挺不错的。
很可怕啊，
去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差的一个赛季啊，这生涯的这个新秀年都有13分场均，去年只有 9.7 分，而且效率啊各方面都是屎一样的存在。但今年 19.1 分成为了公牛队的当之无愧的老二。
其实这个科比怀特这个故事啊，还真的有点诡异啊。就是他刚进入联盟的时候，肯定也是乐透嘛，而且这个大学里面也是比较出名，是北卡大学的这个明星后卫。那过去几个赛季阵容，就你所说，越打越差，越打越差。特别是上个赛季，达到一个完全让人无法这个感觉是快要无球可打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在今年的夏天，球队跟他续了一笔同工合同。对吧？3年3600万，1年1200万，就基本上现在在这个 NBA 这个物价疯涨的时代啊，就基本上是白菜的价格。哎，你签完这个白菜合同以后，
知耻而后勇，
直接打成球队基石了。他其实就是公牛队的卡姆托马斯，对吧？你说德罗赞可能现在是能力最强，或者说拉文健康的时候能力可能得分能力更强，但是你真正看这个球队的未来，你现在唯一所谓的不能动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科比怀特，
变成科比怀特了，真的。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不是德罗赞，也不是拉文，更不是乌切维奇。
但是呢，有一说一，科比怀特今年的这个进步啊，也跟拉文的频繁受伤有最直接的关系。这个就是属于刚刚开花提到的，他其实也没有说长球，而是对
内另一个，长球长很多，你看他比赛就能看出来，他长球长得太多了，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球员，就是命中率，包括他的 playmaking， 包括他的防守，其实都有进步。
但效率是提高了，
那提高很多很多。今年场均 19.1 分 ，4.5 个篮板 ，5.1 个助攻，对吧？相比于去年 9.7 分，两个篮板，两个助攻来说，这是真的是质的飞跃。
没错，而且你看他这个每36分钟嘛，对吧？之前每36分钟，去年是14.9 分 ,4.4 个篮板 ,4.2 个助攻。那他今年呢每36分钟啊是 18.7 分 ,4.6 个篮板 ,5.1 个助攻。他从去年的这个 14.9 分变成了 18.7 分，可以成这个每36分钟多得4分。就说明是他的这个效率变高了，而且球队的戏份也变多了。不仅仅是这个上场时间变多了。那我们刚刚已经剧透了这个排名第一的球员啊，那就是来自费城七六人的全明星后卫泰里斯马克西。其实阿木啊，你说这个马克西的这个上升天花板太高了，导致你不想投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的这个奖项，往往真的就是颁给这种从全明星边缘场均十几分，对吧，甚至二十分出头变成了二十大几分，从全明星边缘变成了全明星的球员，对吧？你之前的莫兰特、英格拉姆呀，都是这样的，兰德尔都是一模一样的故事。西亚卡姆并不是，他第一次获奖的时候还没有进全明星，但是我们刚刚聊的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故事。泰里斯马克西之前一年，对吧，场均20分出头，那今年呢一下变成了场均25分以上的 NBA 全明星了。在哈登离队，对吧，这个恩比德伤伤停停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是苦苦
七六人被他
支撑这支球队。
是的，我觉得现在之所以七六人还能稳定在这个季后赛争夺的边缘啊，随着恩比德的强势回归，又是掀起一股惊涛骇浪，马克西绝对是功不可没。而且我其实是比较认同联盟这种评奖的逻辑啊，就是因为你从得分比如说个位数涨到十几分接近二十分，可能从绝对值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涨幅，但是难度绝对是从你一个非全明星涨成一个全明星，吸引更多的目光，撬动联盟的版图，这个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所谓的这个非全明星到全明星啊，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球队、很好的氛围来烘托你的。因为七六人他毕竟有成绩在这个地方，所以马克西才能捧得上去。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卡姆托马斯，对吧？如果说今年篮网战绩跟七六人一样，对吧？或者说在全明星期间前后，他的战绩可能是这个东部的第六、第七，我觉得卡姆托马斯也应该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全明星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卡姆托马斯应该拿不到那么多分数了，阿莫。他又要退居默默无闻了。
另外的两位都在说啊，什么你必须要涨球，你必须在球队的地位有所提高，确实他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他真的涨球了吗？
涨球了。
马克西虽然从得分从场均的20到25分，但是他的命中率从之前的新秀的 46%， 第二年 48%， 第三年 48%， 降到今年的只有 44%。 三分球命中率从上年的 43% 到前一年的 42%， 降到今年的 37%。 他的数据是这个命中率是全面缩水的。
没有办法，这是因为他今年很多时候他让他一个人持球强打了呀，对吧？你跟之前大帝身边，再加上有时候有哈登身边给你喂球的，相当于球队的第二、第三号选项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今年其实马克西效率肯定是变低了，但是他涨球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今年的中距离的持球单打，这种中距离以前哈登的这种后撤步的打法，哈登不是中距离后撤步，哈登是三分球后撤步，但是马克西的这种持球单打摆脱防守的能力变多了。以前很多时候钻篮下，对吧？很多时候是这个下快攻，那今年其实他的进攻更全面了。另外一点，马克西涨球是体现在他的这个策动上啊，以前每36分钟只能是3.8个助攻啊，今年每36分钟是6个助攻，对吧？他完全是变成了我单挑得分再加上策动全队两手抓的双能型的后卫了。对，这是之前我没看到的马克西。
对，这六个助攻很重要啊，让费城球迷不至于这么怀念哈登啊。
而且呢，今年也是有过高光之作，对吧？打犹他爵士那场比赛51分完成了职业生涯的最强之战，包括之前还有场这个打印第安纳步行者啊，50分。那么聊完了最快进步球员，我们这边个人奖项只剩 MVP 了，还有一个教练也算是个人奖项，对吧？要不我们先把最佳教练聊了，最后再来聊 MVP。 最佳教练同样是只有三个教练得到提名啊，只是顺序不太一样，好像不太一样又是因为是阿姆。这阿姆你就为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是吧，也是煞费苦心啊。
这个绝对是走心的，完全是我的篮球层次跟你们俩不一样。
就阿木，那你来解释一下。
阿木已经是最快进步 球员了。
对，之前场均几分是吧，现在场均十几分了。
人称新泽西小火车。
那阿木，最佳教练你的第一名，我和正经的第三名，要不你来介绍吧。
就是刚刚开花提到的，在哪里提到的？是说联盟的什么防守谁是第一名，然后谁是第二名，对吧？第一名好像是森林狼，第二名好像是一个去年乐透球队，对吧？今天怎么一下变成了联盟第二好的球队？而且
第二好的球
队，联盟防守第二好的球队，
啊，
是不是？你再去看他的这个阵容，球队的阵容，包括他的战绩也是非常强劲的，他是稳稳的能进入季后赛的。你再看看他的这个球队阵容，不太了解看 NBA 不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估计你认识的球员可能不超过4个。为什么这样一个上赛季的鱼腩球队，球队的阵容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今年一下变成了一个联盟最好的防守球队之一，以及打进了这个可以打进季后赛？这支球队绝对是今年所有球队里面，你要说就是最让人想不到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聊雷霆，可能说大家可能觉得哇雷霆挺厉害的，但是可能去年火候，今年一下变成了西部前三，觉得挺惊喜或者觉得挺惊讶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理解想不到，但是这支球队在我这里我是完全想不到他是今年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必须只能说教练太厉害了，魔术队的教练莫斯利。 而且包括这个教练之前也是查无此人，就不太了解的。
这里其实绝对是应该给莫斯利一个非常大的掌声啊！把这支魔术队从来好像自从霍华德时代过去以后啊，从来没有以防守见长过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带到了联盟第二防守强队的高度，确实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我这里之所以把它排的比较后，包括跟第二名的原因一样，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进步呢，教练占一部分，球员的成长可能是占了更大的一部分，因为这两支球队都是偏年轻的球队。这个整体上来，第一年、第二年、第二年跟第三年差距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而且这支球队他的身高体型在防守端是有天然优势的。其实上个赛季我们已经是初见端倪了，他这个防守的优势啊，现在联盟已经从当年的这种所谓的打快、疯狂投三分，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回归到了这种讲究体型、讲究轮换的这样一个趋势了。所以魔术队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趋势，他也有这样的资本。那教练在这个上面，可以说是巧妇又非常的有米，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之所以排到第三啊，有这样的因素。
没错，我觉得其实从惊喜的程度上来说，莫斯利今年肯定是值得这个奖项的考虑。而且啊，其实从联盟颁奖的逻辑上来说啊，我甚至并不惊讶莫斯利会最终拿奖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中说了，这联盟其实颁这个奖项更多是颁给今年战绩最有惊喜的球队，而不是联盟最好的教练，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波波维奇和斯波每年都要 拿奖了。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黑马真的是有可能得到联盟的这个青睐啊。但是呢，我觉得让我把放第三的原因啊，就是前面两支球队这个进步真的是更难的，就是你从一支季后赛边缘，或者说季后赛云，就季后赛一轮游的球队，变成了这个分区第一、第二、第三的球队，这是一个很难的跨越，比你从这个魔术对吧，乐透变成了一个季后赛的球队，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更难的。所以我觉得莫斯利放在往年甚至是可以毫无疑问的获奖，但是今年的这个竞争让大家觉得惊喜的教练还真的挺多的。就比如说第二名，刚刚正经已经提到了，来自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的教练戴格诺特。
但是用正经刚刚所说的，今年到底是因为他的能力强导致球队上升呢，还是因为自己球员啊他的人才的野蛮生长？我觉得啊，今年的雷霆，你说与其说把这个奖颁给他，我不如把颁给去年的这个雷霆教练。就我觉得他去年对于我们前几年都对他的这个调教是赞许有方的，就是他手上那么多个乐透球员，那么多的精英，他能够选择最好的球员去培养，而且最后培养的结果都非常的出色，对吧？这个是挺难的。当然你从 SGA 从一个球星变成一个 MVP 级别的球员，对吧？杰伦威廉姆斯从一个最佳新秀阵容的球员变成了一个可能是未来的全明星甚至最佳阵容的球员，加上切特格姆过人，加上切特霍姆格伦这样一个非常恐怖的天赋啊，我真觉得这个教练今年的排兵布阵啊，其实还并没有特别让我惊喜的地方，就不如这个摩斯利让人那么惊喜。
但是阿木你别忘了，联盟历史上可是有这个补偿最佳教练的传统的，去年你同意颁给他，说不定联盟今年就补给他一个。
哎，有道理。
而且还是这个跨度的难度问题啊。其实雷霆我们在赛季开始之前都很看好他，但是我们更多是把它放在这个附加赛边缘的，或者说季后赛边缘附加赛行列的这个球队。现在录音的时候西部第三，可以说是保三争一的这种状态，从七八九十上升到有可能潜在的第一名，这个跨度这个惊喜真的是比魔术给我带来的冲击更大的。
对，但是真的你从就是这个教练今年，我从不论是攻防两端啊， 对，而包括对于球员的使用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惊喜，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名堂，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这个球队就变成这么强了。包括最近这个美国这边播客也是有了一个这个新开了一个大神播客节目，不知道国内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勒布朗詹姆斯自己也开播客了，而且他的搭档是我们之前说的NBA 播客第一人这些雷迪克。那其实他们这个播客内容就讲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就讲专业篮球，就不是说那种迎合大众，像我们这样，就当我们这也不会是专业篮球，也不是迎合大众啊，就不去喷那种口水，什么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厉害谁不厉害，他们主要是分析篮球。那其实有一期节目啊，雷迪克跟詹姆斯聊到雷霆，老詹就说这支球队为之所以能产生质变，就是因为多了切特霍姆格伦，就说这样一个能够拉开空间的五号位，包括能够很好的防守内线护框，直接给他们这个球队的层次啊上了一个档次。那包括 SGA 的成长，包括杰伦威廉姆斯啊，雷迪克和老詹都是说杰伦威廉姆斯是一个 star， 是一个明星。就是这个对于教练来说，我觉得今年像刚刚所说的不如去年，他让我觉得更加值得吧。
加上啊切特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但是教练用的好也很关键，包括杰伦威廉姆斯啊，教练用的也是非常好。其实雷霆这个阵容从肉眼上来看是挺奇葩的，对吧？切特其实更适合打的是一个四，但是非要把它放在五。杰伦威廉姆斯从身材到打法完全是个侧翼，把它放在四，对吧？就球队
三，
对啊。然后呢，这个你球队真正的技能点适合打一的人，现在打的是一个也不知道是几，对吧？这个你说几打的是几，是二还是三呢？也不确定，对吧？然后你球队
几反正不是一，他肯定
不
是
一，对吧？你球队现在一的人呢，其实是一个球队的这个第一得分手，第一单打大师，对吧？所以其实球队的这个阵容排兵布阵啊，你从肉眼上来看是摸不清。看不明白，
是的，不走寻常路，确实这点是对的。
而且呢，这个大半个
和杰伦威廉姆斯，
而且呢，这大半个赛季啊，球队基本上是替补的这个厚度也不行，但是人家战绩就是这么好，就是西部前三。只能说是教练比我们更懂球，教练比联盟很多其他的球队的教练更懂球，能把这些青年才俊都培养了，并且呢，能揉到一块去。
对，多说一点，这个杰伦威廉姆斯啊，其实教练能把杰伦威廉姆斯一个看起来是二三，甚至是偏三一点，甚至在防守端有时候是会去防四的这样一个比较大只的一个后卫啊，把它调教成一个在 SG 不在场上，他就是一个一，他就是一个这个一号位的打法，而且让他的这个篮球视野能够这个组织能力啊能够提高的非常快，我觉得这个教练也是功不可没的。
最佳教练，我们这边的排名第一啊，那就是来自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教练芬奇。那其实你要问我芬奇最终能不能拿联盟的奖项啊，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这个雷霆的教练啊，这魔术教练可能这个呼声啊更高，但是在我这儿看来，这个芬奇可能说是完成了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一方面战绩上来看啊，从去年的这个季后赛边缘，季后赛一轮游的水平到了现在可以说是西部前三，有机会冲击西部第一啊，这个跳度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球队在阵容上来说啊，是完成了去年的一个大难题啊，这个唐斯加戈贝尔的组合。先不说这个森林狼那一年夏天给的这个豪赌的筹码是不是过高啊，现在看来还是依然是过高，但是当时我们担心
不高怎么高，那未来名人堂怎么高
但是交出去的不是未来名人堂的沃克凯斯勒吗？作为七个首轮之一啊，对吧？阿姆，这肯定过高呀！你一个沃克凯斯勒就顶十个戈贝尔了，是不是？那这个回到森林狼啊，这个更加是解决了唐斯跟戈贝尔的适配的问题。当时交易结束之后，我们都不看好适配啊。那去年的球队的战绩也更加证明了这个双塔的适配是有本质的问题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球队可能要拆队了，可能要交易唐斯了，对吧？这双塔不合适啊。但结果呢，今年人家不仅没交易唐斯啊，把唐斯打出了职业生涯 可以说是效率最好最全能的一年，而且唐斯跟戈贝尔现在双塔不要太适配啊，完全无缝衔接，甚至在唐斯倒下之后啊，球队说我上个纳斯里德，哎，一样感觉也没有变化，那这不是教练的功劳是什么？
对，这也是最让我感到钦佩的一点，包括当时我是真的是最不看好双塔的那一批人之一啊，但现在是证明人家最佳教练还是比我懂球，对吧？你看他的球员，虽然说爱德华兹还比较年轻啊，但是今年跟去年我没有觉得说他有什么质的飞跃，不像刚刚提到的两支球队，对吧？反而就是同相当于就是同一批人，但是同样的牌，但打牌的人把这批牌打活了，这就是我心中定义的最佳教练。
对，其实刚刚开花想说这个把唐斯戈贝尔用活了，这是他教练的功劳啊。其实我想了想，这到底是教练的功劳呢，还是唐斯的这个自己终于知道该怎么和这支球队融入进去
了？你太看得起唐斯了。
对吧，就唐斯今年的整个的打法的改变啊，包括效率的提升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夸奖的。但是呢又想了一下，在唐斯缺阵的这段时间，哎，这个球队好像依然是很厉害，是不是？
就是啊，没问题啊。
这就好像说确实是教练的问题了，
就是教练问题。而且啊，从战绩的惊喜程度上来说，别忘了这个赛季开始之前这个市场预期44胜，我在节目中啊，应该是43胜还是44胜，对吧？反正是50%边缘。我在节目中我说夸下海口，森林狼47胜以上，对吧？你们俩都表示非常的惊讶，说尤其是阿姆说你开花这迷之看好森林狼，怎么可能呢？结果人家现在
关键
是
我灰熊今年放弃了呀，我灰熊没放弃，没有你森林狼什么事情呢？
森林狼一年要打14灰熊吗？你灰熊好不好跟森林狼能不能超过47胜没有任何关系吧？
开花这个蝴蝶效应，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森林狼现在啊是冲着不是说47胜了，现在是53胜，冲着可能57胜去了。所以这个惊喜程度，从我非常这个已经是过于看好的情况下，都能超出将近10场的胜场，这个惊喜程度实在太高了，而且是从40几胜的球队变成50几胜，这个困难的程度是很高的。但是我就必须说个但是，这支球队季后赛能怎样真不好说。如果你要是问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森林狼季后赛有可能再次证明啊，戈贝尔不是个季后赛球员，芬奇呢有可能也不是一个季后赛的教练，有没有这个可能？
很有可能。
你看如果是现在情况来看，森林狼英国是西部
第二
或者第三，第一应该很难了，第二或者第三，那去打两个要不然就是打太阳，要不然就是打胡勇。
哎，不是一定是胡勇啊，现在胡勇有可能是勇士，有可能是湖人吧，勇士基本上没机会第七了。
哦对，勇士应该打不到第七，对，那就是湖人，打湖人肯定白费，一点用一点打不过。打太阳我觉得也打不过。
也很难。
对，一轮游了。不好意思开花。
对，这是我担心的，就是这支球队在季后赛啊还没有证明过自己。我们聊完了最佳教练啊，这个看上去我们这个时间又要冲着3集节目去了，要不这样，我们把最重磅的个人奖项 MVP 的讨论啊，以及我们的最佳阵容留到第3期再跟大家，你们看怎么样？
可以，
没问题。
对，把最重要最厉害的球员放到最后来讲，最后能不能聊到塔图姆我们拭目以待。
阿姆，你最佳阵容没有塔图姆吗？
废票，
废票，废票！你对啊，你3阵都没有塔图姆，你是不是3阵反波尼吉斯放进去了？
应该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应该是在什么阶段能聊到塔图姆，对吧？是在 MVP 讨论屌爱塔图姆呢，还是1阵呢？还是2阵？还是3阵？
在什么阶段？
塔图姆什么时候出现？
会聊到波尼吉斯呢？下集有没有温尼斯的故事是吧？请大家
下集应该
不
会有了，
不知道，
敬请期待，
有可能。
对，如果想提前一天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迷主播会员，我们第3集的节目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 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ve.